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大规模关闭村镇银行，金融风险持续暴露啊。第二个是俄罗斯缩减胜利日阅兵规模，第三个是中共系统的消灭藏文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5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处高档小区住宅5月4号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凸显了莫斯科面对乌克兰袭击的脆弱性。莫斯科5月9号将会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俄罗斯政府不得不缩减这次阅兵的规模。莫斯科工厂阅兵规模将大幅的简化，时间也缩短到40分钟，不再展示坦克、战车之类的地面重型装备。阅兵仪式主要以徒步方阵和特色展示为主。那么因为缺少地面装备，阅兵仪式将会播放俄军士兵在乌克兰前线执行任务的视频。那么胜利日阅兵压轴环节是苏-25战机在红场上空用尾烟拉出俄罗斯国旗的红蓝白三色。那么观礼嘉宾的人数也从几千人减少到几百人。俄罗斯官方解释说，重型装备优先供应乌克兰前线，如果集中在红场，有可能面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但分析人士指出，经过4年乌克兰战争的高强度消耗，俄军很难抽出足够的重型装备来支撑阅兵。为了确保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的进行，俄罗斯宣布从5月8号到9号与乌克兰实行单方面的停火。俄罗斯国防部也强调，如果乌克兰破坏胜利日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导弹打击。但是呢，俄罗斯同时在5月5号切断了首都莫斯科移动互联网连接，目的是要防止胜利日纪念活动这个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报复。去年乌克兰用这个无人机干扰这个阅兵，导致首都莫斯科交通混乱，有几千架航班取消或者延误。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战争研究所五月份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乌克兰4月份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了116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2023年夏季反攻以来最大的一次领土竞争。战争研究所表示，从2025年底以来，俄罗斯进攻明显放缓，那乌克兰无人机的中程打击以及俄军在占领区星链终端被大规模切断，严重削弱了俄军基层单位的协同作战能力，使得俄军守住阵地变得越来越困难。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攻势效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2026年前四个月，俄军平均每天推进 2.9 平方公里，但是在去年的同期是 9.8， 从 9.8 跌到了 2.9。 那么目前俄罗斯仍然占据着乌克兰 19% 的领土，那么其中 7% 是2014年就占领的克里米亚，其中 7% 是克里米亚，就刨掉克里米亚只有 12%。 那么分析认为，俄军进攻已经接近了极限，而且同时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包括通讯、后勤跟气象压力。那么俄军攻击动能，俄军攻势的动能已经基本耗尽，所以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从俄方主导推进的阶段转向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在阵地上的拉锯消耗。第三条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开办的官兵急难低息贷款，四个月之内已经向633名官兵出借了 2.1 亿新台币。那么近年台军官兵当中出现了一些 触犯法律的案件，其中就包括被中国间谍吸收。调查显示，这些官兵主要是因为财务困难，被外部人员利用贷款进行控制。那么中方就利用这些黑道帮派地下钱庄，甚至当铺和庙宇，锁定有财务困难的军人，对他们下手。那么另外，台湾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披露，超过60名官兵和诈骗集团勾结，以每月3000到5000提供账户，让诈骗集团当这个人头使用，都是因为他们有财务困难啊。抱歉。那为了给官兵提供合法的借贷渠道，台湾国防部从今年开始推出官兵急难低息贷款，那么适用对象包括现役军官、士官、士兵本人、配偶以及直系亲属。那贷款项目覆盖育婴、医疗、丧葬、小儿纾困七类急难事件，最高可以贷120万新台币，利率就低息 1.7%，最长还款期限是6年。那么这项政策就是减轻这个国军官兵的财务压力，同时也降低被境外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控制的风险。抱歉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人权观察5月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限制藏语教育和灌输政治意识，加速抹杀西藏语言和文化。报告指出，藏区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就被迫使用普通话，它形成了对藏语和藏族认同低人一等的认知。报告指出，2021年7月，中国教育部实施同语同音计划，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统一使用普通话教学，实际上就取消了母语教学的法律保障。那幼儿阶段是语言学习、语言习得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时期。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限制藏语教育，就是为了让藏族孩子从小失去对母语和藏文化的归属感。报告指出，幼儿园对家长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包括用普通话与子女交流，甚至提供对话录音，同时课程中灌输政治观念。那么这些政治观念和他们的藏传文化相抵触，那么其中包括藏传佛教，包括他们的节庆，包括他们的文化，都排斥在他们的教育之外。人权观察指出，这种系统性的操作不仅剥夺藏语言学习权，也对藏族文化的延续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藏族儿童在成长中被迫接受单一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他的文化身份以及自尊感正在受到侵蚀。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法国陆军5月5号在法国昂热市发生训练事故，有两名陆军的工兵，工兵潜水员在训练中殉职，他们分别是第一外籍工兵团的中士，叫陈晨，这是个华裔，那么昂热第6工兵团下士德尔普朗克，那么陈兵现年33岁，他出生在陕西省汉中市，2016年7月1号加入法国的外籍兵团军团，他参加过法国本土和海外的军事任务。那很多外国出生的人通过外籍军团进入法国军队，法国社会也把外籍军团的军人视为选择为法国作战的人，并且给予高度的尊重。那么这次潜水训练是5月4号晚上11点开始， 那么地点在昂热市中心的叫曼恩河，到5月5号凌晨2点左右，这两名潜水员失去联系。初步调查显示，他们两个人被困在桥墩下面的空腔当中啊，就殉职啊。这是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经济部5月5号公布的国家稀土与稀土磁铁韧性计划，目标是重建法国本土的稀土供应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根据这个计划，法国希望到2030年满足欧洲 100% 的稀土重稀土的需求， 25% 的轻稀土的需求，以及 10% 的稀土合金的需求。法国政府还点名这个拉克拉罗谢尔，还有一个是格勒诺布，这三个地点作为重建稀土产业链的重要基地。法广指出，西方国家正在系统性的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原因是中国去年对稀土和稀土磁铁实施出口限制，引发全球供应链震动啊。那么欧美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但是法国为什么现在才开始？美国去年就开始，澳大利亚、加拿大去年都已经开始了，法国现在才开始，似乎太慢了一点吧啊。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波尔多法院5月4号宣判17名鳗鱼苗走私犯，刑期从1年到5年不等，并且处于几十万欧元的罚款。这17名被告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主犯姓蔡，叫蔡碧强，还有一个姓郑，叫郑龙，判刑5年。那么另外一个叫张元就判刑4年。那么今年1月，波尔多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法国自然环境组织和其他3家环保组织共同起诉了这17名罪犯，指控他们非法捕捞走私鳗鱼苗，造成生态破坏。法国海关数据显示，鳗鱼苗走私利润高昂，甚至超过了毒品走私。法国自然环境组织指出，短短几年之内，法国 75% 的鳗鱼苗消失，非法捕捞、走私以及农药污染叠加，使得鳗鱼面临灭顶之灾。那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把鳗鱼列为极度濒临的物种。欧洲鳗鱼苗原产于北大西洋，那么随着洋流飘到欧洲的西南海沿岸，所以呢，法国就成为走私中转地。那么人工养殖技术尚不成熟，但是鳗鱼市场需求日增，它就成为走私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那么这次判决不只是法国司法机构第一次重判鳗鱼走私犯，去年12月10名非法捕捞鳗鱼苗的法国渔民也被重判，其中2名最严重的罪犯判刑18个月，并且禁止从事这个渔业2年，罚款5000欧元。那显然中国判得更重啊。第八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首尔高等法院法官申中悟5月5号凌晨从首尔高等法院办公室坠落身亡。那么申中悟是这个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的二审主审法官。这个电影都没办法，这么剧本都没办法写得这么神奇。就在8天前，申中悟刚刚判金建熙有期徒刑4年，结果他今天就坠楼身亡啊。首尔瑞草警察署在坠亡现场发现了申中悟的遗书内容包括对不起，我自己离开等等字句啊。那么瑞草警察署表示排除他杀的可能，那么警方正在调查具体的死亡经过。申中旭现年55岁，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 01年开始法官生涯，申中悟被韩国法律界视为作风严格的原则主义者，被首尔律师协会评为优秀法官。申中悟今年2月调任首尔高等法院，并担任金建熙股价操纵案的二审主审法官。首尔高等法院4月28号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4年，比一审法官判刑增加了2年4个月的刑期。那么目前这起案件已经上诉到韩国的最高法院。那么就在二审判决8天之后，5月5号的晚上，申中旭的家属报警说联系不到申中旭。警方5月6号凌晨1点在这个首尔高等法院办公楼附近的花坛里面发现了申中旭，并且紧急送医院，结果最后不治身亡。那么由申中旭负责审理金建熙案件，属于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申中悟的死亡迅速引发韩国社会对司法独立以及政治压力问题的关注，显然是有巨大的压力啊。申中悟啊，抱歉啊。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乔治亚州最高法院5月5号裁定，对乔治亚州克莱顿郡助理地方检察官叫莱斯利给予惩戒处分。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莱斯利在法律文件中引用了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案例，导致错误的内容被写进了判决书。那么这起事件源于克莱顿郡去年的一起谋杀案。克莱顿郡高等法院判处被告叫佩恩无期徒刑。那么被告佩恩提出重新审理的申请。那么莱斯利作为检察官提出法律意见反对重审。那克莱顿郡高等法院基本上采纳了莱斯利的法律意见并驳回申请。那么被告佩恩向乔治亚州最高法院上诉，乔治亚州最高法院在复核的时候发现莱斯利提交的法律意见当中有12个案例存在问题。问题包括判例不存在，判例不是乔治亚州或者是联邦的判例，或者引用的内容不准确。那么近年来美国司法系统多次对使用人工智能的律师进行了处分，但检察官出现这类的问题很少见，直接用这个自己不核对。我们现在在使用人工智能一些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人工智能本能，它的本质就是概率性的输出，它并不是事实的检索，它是根据概率，它觉得这个概率高它就给你，它没有是非观念啊，它没有是非观念。所以关键的内容一定要人工核实啊，千万不能够完全相信人工智能，它输出的都是概率，记住啊。第十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内政部长维尔登5月6号宣布，从2027年开始，所有申请新西兰公民权的移民必须参加一项入籍考试，就增加了一个入籍考试啊。那么这项移民考试采用英语面试的形式，包含20多项选择题啊，申请人必须答对其中15题，20多道啊，才能够通过。那么考试内容包括权利法案、人权、刑事犯罪、投票权、民主原则、政府架构以及出入境相关规定啊。维尔登表示，申请人需要了解新西兰人高度重视言论自由，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举办这项考试是为了确保申请人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前，对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有充分的认知。目前新西兰申请公民权只需要签署一份声明，表明他自己了解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那新的考试制度将成为强制性的要求。啊，这个有一些老人家会有点困难啊。第十一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公布一系列针对校园霸凌事件的新措施，根据霸凌行为的严重程度，犯错的学生可能被罚什么？罚留堂、罚停学，甚至罚鞭刑、鞭打啊！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5月5号表示，鞭打只在其他惩罚措施不足以奏效才会使用，并且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学生的安全。那使用藤条啊，用藤条打屁股啊，必须得到校长的批准，并且由授权教师执行鞭打。男生犯严重错误啊，态度恶劣，可能面临1到3下的抽打。那么具体的次数视霸凌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定。女生不会被鞭打啊，新加坡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对妇女处以鞭打。但是这并不代表霸凌的学生女生责任比较轻，女生也可能被罚停学或者留堂，那么调低品行等级以及其他的惩罚。李志生说，鞭打不会单独执行，而是整个纪律和改造程序的一部分。校方会在执行打鞭后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并提供辅导，支持学生改正行为。好吗？不好。对学生动武，我认为始终是不好的。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始终用体罚的方式作为教育手段，我认为这还是残留了一个以前的一种做法啊。第十二条新闻，美国劳工部5月5号发布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的调查数据。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有686万个职位空缺，比2月份少了5万6千个。那么职位空缺率从2月份的 4.2 降到了 4.1。那么这组数据说明美国的企业还在招人，但是招人的节奏已经放慢。数据还显示，美国3月份招聘人数是555万，比2月份增加了65万。是2024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招聘率从2月份的 3.1 上升到 3.5。 那么美国3月份裁员和解雇的人数186万，比2月份增加了15万。裁员率从2月份的 1.1% 上升到 1.2%。 这组数据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企业一边招人一边调整人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大规模的关闭村镇银行，金融风险持续暴露啊。澎湃新闻报道，金融监管局最近连续的批复村镇银行解散并入商业银行的个案啊。那么江苏金融监管局4月30号发布批复文件，解散江苏的一个叫大丰江南村镇银行啊。那么大丰江南村镇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包括员工和其他的权利义务，全部由江苏的一个叫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继承啊。那么承继啊，江南农商行就基本上江南农商行全部把它接收啊，等于是吸收掉。那么云南金融监管局发布批复文件，解散腾冲民生村镇银行。那么腾冲民生村镇银行的全部的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全部由民生银行承接啊。那么腾冲民生村镇银行本来就是由民生银行控股，持股 51% 啊。那么腾冲民生村镇银行总共设立了29家村镇银行，银行的网点有77个。 那么去年呢，民生银行完成了对普尔民生银行、民生村镇银行，还有一个叫林芝民生村镇银行的收购，并且设立分支机构。那么普尔、林芝这两家二级分行就开业批复啊。那现在也是一样，腾冲也变成了民生银行啊，就不叫民生村镇银行了啊，就变成它的一个二级分行。这是民生啊，腾冲。那么重庆金融监管局4月27号发布批复文件，解散潼南民生村镇银行。那么潼南民生村镇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员工和其他的权利义务全部由民生银行继承承继。这是重庆，一个是重庆，一个是在腾冲啊。那么天津金融监管局4月30号发布批复文件，解散天津津南村镇银行。那么津南村镇银行的全部业务交给谁呢？交给天津农商行承继啊。天津农商行就稍微大一点啊。那么天津农商行吸收了这个津南农商行、津南村镇银行之后，那么这个津南丰收路支行、津南创意中心支行、津南五大街支行全部被这个农商行、天津农商行吸收，然后重新开业10家机构啊。那青岛金融监管局4月30号发布这个批复文件，青岛农商行吸收合并青岛即墨惠民村镇银行，改建为青岛农商行的分支机构啊，并且承接即墨惠民村镇银行的所有的资产负债啊。那么基本上即墨惠民村镇银行就解散啊，基本上这些公布的大概就这几个啊。那么中国的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雷，而且是个非常大的雷。为什么？村镇银行过千家啊，从第一家成立到现在已经有20年。中国开始成立村镇银行，有上千家这个村镇银行。那么村镇银行为什么会搞村镇银行？这要从农业银行开始讲起。中国原来有四大银行，其中有一家银行叫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任务只有一个，向中国的农村提供金融服务。所以中国的农业银行呢，就有非常多的网点啊，分这个包括信用合作社都是农业银行啊，所以农业银行在中国的农村有很多的基层服务网点啊。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村镇银行？就是因为农业银行准备上市啊，2010年上市，2010年要上市，那他就提出来，他就跟人民银行提出来说，这我这个农村基层网点太多，基层网点都是赔钱的啊，不仅亏损，而且管理成本非常的高，因为要全国这么多个县，我全部都要设点啊。那我现在要上市，上市讲的是经济效益，那我能不能收缩在农村基层的金融服务，这样的话少赔一点，我这上市要讲业绩。那但是呢，你农村又不能没有金融服务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人提出来成立一个村镇银行。那么村镇银行金融监管局就不知道为啥就居然同意了啊。所以当时的银监会啊 ,2007 年就发布了一个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四川有一家村镇银行叫仪陇村镇银行开业，这是第一家。然后村镇银行就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全国开始批量的涌现。从2007年到2016年10年间，中国的村镇银行从17家啊，第一年是17家，就增加到1441家。 那显然村镇银行的设立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这就我还是讲共产党治国叫什么，叫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个不行就这么来，这么不行再翻过来。结果村镇银行管理混乱，问题重生啊，最终在2022年爆发河南村镇银行的挤兑事件，震惊全国啊。河南村镇银行挤兑事件暴露出村镇银行内部管理完全失控的真相。事实上，中国的中小银行，包括村镇银行，普遍都面临支付危机。绝大部分，包括中小银行，不仅仅是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就更不用讲，大部分都没办法正常运作。那么最高检察院今年2月24号曝光了一个银保监会的官员，叫刘章军。刘章军 1.9 亿的受贿案。刘章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河南新财富集团，他就是收了河南新财富集团受贿 1.9 亿。他就帮着新财富集团控股这个村镇银行，村镇控股这个河南的村镇银行。那么到2022年4月这个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时候，新财富集团在村镇银行的贷款达到120亿。最终导致什么呢？村镇银行的挤兑。案情指出，当时挤兑的规模是百亿规模，就是河南这四家村镇银行有多少空，对多大的窟窿呢？100亿，河南省政府完全可以填平它，根本不会蔓延到全国，但是河南省也不会拖垮中小银行的这个声誉。但是当时河南省政府拖延甩锅转嫁，拖了多长时间？拖了5年时间。原来是100亿，结果慢慢的越搞越大，越搞越大，最后线上垫付就花了300亿。到现在还有将近100亿线下持卡储户没有兑付。所以呢，河南村镇银行挤兑事件导致中共高层下决心要关掉这些中小银行，包括村镇银行。只不过呢，由于中小银行包括村镇银行数量非常的庞大，1000多家，1400多家，加上中小银行将近1800家，坏账相当严重，数量巨大，没有办法统一处理。所以呢，就一步一步来啊。那么四川金融监管局去年8月发布批复文件，批准这个成都农商行吸收，一口气吸收6家村镇银行。那么这6家村镇银行是自贡中城村镇银行、峨眉山中城村镇银行、建为中城村镇银行、长宁中城村镇银行、云莲中城村镇银行，还有一个就是南部县中城村镇银行，这6家把它吸收掉。那么成都农商行把它变成它的分支机构，就一个这样的。那么由大型的农商行或者是城商行吸收这个村镇银行，就成为解决村镇银行的一个模式，口号叫什么呢？口号叫减量提质。那么减量提质本质就是用规模比较大的商业银行吸收兼并这些濒临破产倒闭的中小银行，包括村镇银行。然后中共把这个叫什么呢？叫有序出清。但是这个行为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规模比较大的城商行也好，农商行也好，他们本身并不强健啊，这些农商行、城商行，他们本身就有一大堆的，他一屁股屎没搞干净。为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找谁借就找他们借，就找这些城商行农商行借。因为什么？他跟地方政府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这些融资平台现在能还上贷款吗？还不上，还不上怎么办？展息降息，把这个借款的周期拉长，把利率降低，这一块对农商行城商行来说就有巨大的损失，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你再加上房地产贷款啊，原来是优质的资产，现在变成了什么风险资产，所以很多银行根本可撑不住。所以这些农商行城商行规模大一点，但是它本身并不强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用城商行也好，农商行也好，吸收这些村镇银行，等于是什么？等于把它的资产以及坏账一并吸收。你坏的资产吃到肚子里，不会变好的呀，还是坏的资产啊。如果你坏的资产规模太大，就等于会把这些农商行、城商行整崩，你一口气吃六家，结果它坏账一大把，你怎么办？你是吸收不过来啊。所以这是第二。第三，用这种方式处理村镇银行速度太慢，1000多家，1400多家。大家知道农商行这个，你现在的这些村镇银行基本上都死在那儿。死在那儿啥意思？钱取不出来啊，贷款就不用说了啊，钱都死在那儿。死在那儿，老百姓的钱就取不出来。取不出来能消费吗？消费不了。消费不了，那农村经济不就拖死了吗？这就三个问题。就第一，处置的太慢啊，处置太慢等于农民的钱就被拖死在里头啊。村镇银行是中国银行业金融危机的一个缩影啊。那么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目前来看有两个基本的业务危机啊。第一个业务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它造成大规模的坏账，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那么举例就是恒大。恒大的负债是24400亿。但是其实24400亿不全部都是，它其中有一部分是收的预付款、啊、那个负债不算负债，那基本上你把房子给别人就 OK 的了。但是其中呢，有息借款，就是有利息的借款是多少？17200亿。这些借款是有利息的，这钱从哪里来？一定是从银行来。为啥？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那么多钱可以借出去，所以你能借出10000多亿来，17000多亿来，这些钱一定是银行的。但是恒大破产咯，倒闭咯，理论上来说，你有这个人有17000多亿的贷款还不上，因为你破产了嘛。清理还把他的现有资产还掉，那还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这17000多亿的银行贷款，我就说它是银行贷款，因为没有人可以借这么多钱出来。现在未来3-5年是还不上的，那很多银行正常的情况肯定有银行要倒闭的，因为它又变成坏账。哎，居然没有一家银行倒闭。说明什么啊？说明人民银行肯定允许这些商业银行做假账。做假账干嘛？掩盖财务状况啊，财务失控。你想一下，整个中国房地产贷款38万亿。38万亿，现在公布的数据是讲中国房地产的呆坏账率是 1.5。开什么玩笑 ,1.5。所以这就是 1.5 肯定是做出来的，做假账做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就说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大规模的坏账。而这些大规模的坏账，人民银行允许中国的商业银行做假账。 所以中国的商业银行绝对不敢去海外上市，为啥？不敢给别人看账，不敢给别人看账本。所以中字头的银行，你知道那个时候中美关系一翻脸，中字头的这些上市公司，在美国上市公司马上就回来了，为啥？那绝对不能让他看账本，一看账本那不知道怎么，那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一个，这是一块。另外一块，中国商业银行有另外一个业务危机，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根本就资不抵债，它会造成坏账。那资不抵债破产没有？没有破产啊，不给他破产，不让他破产。那么地方政府隐形债就是融资平台借的债，借的债跟谁借的债？80% 以上是银行贷款，80% 以上是银行贷款。那借了多少呢？借了75万亿，至少是75万亿啊。那有些人讲100万亿，现在已经有100万亿，但是我保守一点，我们就讲75万亿。75万亿还得了吗？根本还不了。这个地方融资平台借的这75万亿，为什么？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房产，它的资产就是房产，没有别的东西。那他怎么办？房地产跌成这样，地又卖不出去，房子卖不出去，所以他根本还不了这些75万亿的债。那怎么办？要么挂账，要么展息降息。挂账、展息降息对商业银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虽然他这个账可以做假账，就是虽然它已经变成坏账了，但是仍然不标注坏账啊，但是它利息收入在大幅下降。那银行利息是银行的收入，你利息收入大幅下降，这两块危机就等于把商业银行主要的收入来源给消解掉了。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储户去商业银行取钱总是被商业银行刁难，为啥？因为它流动性危机。什么叫流动性危机？就银行本来我这银行有100亿的现金，可以拿来进行流动的。结果实际上这100亿现金是没有的，为啥？因为他不给我，他没还给我，我这钱哪来？我就没有这100亿，我没有100亿现金，那怎么办？你来取钱，我就刁难你，不让你拿，就不断的搞什么电信诈骗，反正总之呢，流动性危机其实就是银行没钱。那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么干就是为了防止它崩溃，啊，防止它崩溃。那用慢的方式来不断的通过用时间来换空间，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问题要拖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消化。那但是一旦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个概念。那现在呢又多出一项东西来，多出一项什么东西来？多出一项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风险，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电动车的风险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太阳能板的风险。太阳能板全行业亏损，借多少钱？你想一下，太阳能板借多少钱？电动车借多少钱？一样的，又是假账。所以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那个账本，我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大部分是假的。所以呢，金融风险在日益的暴露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微香莲，谢谢。坐标加拿大，我儿子幼儿班老师就是一个从新疆跑出来的维吾尔族女士，她在加拿大走的是难民拿身份，和她稍微的交流了一下，她说在集中营生活了6年，加拿大难民开庭的时候，法官听到她的故事流下了眼泪，当庭就通过了他的庇护申请。情绪，新疆、西藏的文化一直被中共同化或者消灭， 其实不同地区的方言也是一直的被消灭，不允许有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语言存在是中共的罪恶。中共是文化的敌人，中共是文化的敌人，不仅仅是藏文化，这个维吾尔文化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蒙古的文化，中共对汉文化也同样的进行消灭，理解吗？大家记得破四旧吗？大家记得文革吗？藏文化在共产党手里，那不是一般的消灭，那是大规模的消灭。北京的建筑物啊，北京的古建筑，大规模的拆毁，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专题，专门讲中国的这个历史文物的问题。基本上你现在在中国地表上的文物已经不存在，地表上的文物已经不存在，什么建筑物，包括天安门城楼都不是原来的，都已经重新盖过的了。那些砖瓦都不是原来的，所以基本上地表上的文物已经没有了。就杭州毛泽东一句话，杭州的坟全给他平了啊！老毛说杭州这么多坟，结果这什么苏小小什么全给他平了，所以里面是啥都没有的啊！所以中共对文化的破坏应该是人类社会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啊。情况我在山东是个牙医，上一次有一对藏族母子来看牙齿，小孩子皮肤黑，亮黑，眼睛炯炯有神，甚是可爱。我问他会说藏语吗？他用普通话说不会。说奶奶会，我问他母亲，说学校不教藏语了，我感到悲哀。CCP 在消灭藏文化，是的。情况确实，08年开始，突然出现了很多村镇银行，或者是某某信用合作社等等，客户都是乡镇的农民或者是农民工。请问王老师怎么看穆迪上调中国信用展望？不仅仅是穆迪啊，都在提高啊。他们觉得中国处理债务问题处理得很好啊，他疯了，我觉得他疯了。但这些投行也好，评级机构也好，中共花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不要抱怨他们啊，他们也是没办法啊，就是他做共产党非常擅长干这种事情。包括什么国际组织，什么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金融这个 IMF 啊，这些机构，中共渗透我们那不是一星半点，中共啥都不会啊，这件事情干得非常厉害啊，所以怎么看就是他瞎了，基本上瞎了啊。请问王老师，关于美伊战争发展到最后，会不会触发美国股市崩溃？为啥会崩溃？逻辑是啥？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说伊朗战争会导致美股崩溃，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让我想想，我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情况中共消灭文化的例子，我爸说我们村一条70年历史的龙舟也在文革中拆了当柴火烧，那这龙舟算啥？佛像，那多少佛像打掉砸掉，佛像书画那烧，那个那些什么，那么孔府孔庙啊。提问：政府把巨额债务分拆延期，岂不是把银行保险信托的底层资产变成越来越恶劣？是的，是这样的，恶劣制，是的。中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脆弱？遇到风险时波动会不会更加剧烈？中国经济会不会脆弱？这个描述不准确， 啊，不准确，因为你它就银行嘛，啊，那你上升到经济层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它有多大影响不好说。但是毫无疑问，银行现在没办法，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这个支付宝流行，包括这个微信支付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为啥？因为它加快经济流转。我举个例子，菜贩子卖菜，卖完菜账上就是钱，直接就可以去买东西进货，它流转速度会加快。我们以前做生意，比如说做零售生意的话，我得收一大堆的零钱，把钱数好，去银行存，存了以后才能花，理解吗？但是你像微信支付跟支付宝一出来之后，我钱马上就到账上，账上马上就能花出去，整个经济活动会加快，整个经济活动加快，经济就蓬勃呀。你现在把这事情翻过来做，你不让我取钱，我怎么消费？我就没办法消费。我一个交易本来我两下就搞完了的，你现在拖个一个星期半个月，我只去银行搞半天，那不就整个的经济运行慢了吗？这对经济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啊！所以它是不是更脆弱？它本来就很脆弱，本来银行系统就非常的脆弱，它因为它底层的资产都非常的垃圾啊，屎一样的资产，那你说说脆弱吗？啊，请问，如果中共狗急跳墙，疯狂的发钱填坑，赤字货币赤字化，啊，赤字货币化，不叫货币赤字化，中共政权肯定会崩溃吗？你让我怎么回答？你都疯狂了还不崩溃吗？货币肯定会崩溃呀，啊，你都疯狂的发钱填坑赤字货币化，那还不崩溃吗？肯定都，你都说到这个程度肯定要崩溃呀，货币崩溃，政权崩溃我不知道，但货币肯定会崩溃。那货币会不会导致政权崩溃？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情况，我19年国内某大型外资被裁，到了今年第七年，这家外企彻底离开中国。七年时间，现在老同事小几千人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国内经济状况其实一目了然，舆论再吹都是掩耳盗铃。目前本人在新加坡创业已经三四年，发现商业环境和大陆简直是两个平行时空一样。在国外才知道什么叫契约精神和合同意识，哪怕我的客户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不例外。我现在一边忙工作，一边还会帮助大陆来的年轻人尽快适应新的生活，也算是做点好事。我经常讲，你在中国大陆可以做生意，那种环境你都能活下来，其他地方的营商环境就像天堂一样，理解吗？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你在中国可以做生意，你在美国肯定可以做生意，理解吗？啊，建议王老师多做一些中国年轻人关于就业生活的专题，国内的就业市场已经卷成麻花了，普通家里没有资源的年轻人毕业看不到希望。国内以前还有张雪峰老师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生存，指明卷的方向，现在他走了，国内暂时没有发现其他人能讲真话。建议王老师多关注年轻人生存就业的问题，我们的境遇真的很恶劣。我这个新闻工作者，我会尽量的告诉大家我知道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我也尽量的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但是我不是个导师啊，我做不了张雪峰做的工作，所以呢我能够提供一些参考的信息， 但是我做不到他的做过的事情，好不好啊？希望大家了解啊。情况浏阳爆炸是政策维稳的恶果。这些年政府为了严格控制火工品在民间流通散落，规定集中存放，很多作坊式的加工厂生产过程中需要去大库定量提取，这导致库房容量倍增，有些大库违规存放，超量存放，而且存放没有按照标准执行，导致爆炸频发，每次都伤亡惨重。火工品存放库从选址、库房结构、温湿度控制、存放规范、库房容量和库具都有严格的规定，但地方在操作方面基本上不执行，因此此类生产事故完全是人为造成。谈得好，非常对啊。观点看了王先生直播一讲的烟花爆炸，我想起了2015年天津港爆炸啊，那死的人多了。天津港爆炸，还有就是深圳清水河大爆炸，两次呢大爆炸，那真的死的人多。那消防队炸在里头啊。最后企业老板死刑，官员记大过，可真是判了个寂寞啊。听王老师好，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答疑解惑。我想咨询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关于润、卷、躺，未来十年到底如何选择？你有什么意见、建议啊？润、卷、躺，躺平呢，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你在中国，你要躺平呢，你家里得有矿啊。否则你怎么躺平，你饿死啊。所以躺平是有条件的啊，大部分人是躺不平的，因为你还得出去干活。所以躺平呢这件事情，家里有矿啊，你就不要创业了，就躺平吧，这个倒没问题，问题不大啊。卷呢是被迫的啊，没有人愿意卷，所有的卷都是被迫的。环境如此，别人卷你不卷你就会被淘汰，所以别人卷你也得跟着一起卷，你要是不卷你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卷呢没得选啊。如果你卷不起啊，躺不平卷不起，你是受不了，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润啊。润呢，那你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想润，你就要建立一个愿景，你不能被迫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被迫润，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心态。我经常讲，移民是什么？移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你跑到一个地方去生活，人生地不熟，如果你还对当地文化你完全不了解，那你一上来全是问题。如果你没有愿景，你根本撑不过去，你要撑过去了，你才慢慢的能够享受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好处。所以呢，你想润就有个大前提，一定要有愿景，没有愿景你润得来很有可能会失败，失败呢就惨了。为啥？你本来就失败就叫雪上加霜。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呢并不是太复杂，并不复杂。核心的问题就两条，第一，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知道，第二，你要建立自己的判断逻辑和价值标准，你有这些你自己可以做决定啊，好不好啊？现在为什么找工作这么难？未来会越来越难吗？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难，有没有工作也有工作，只不过那些工作你看不上，理解吗？啊，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不完全没有工作，也有工作，只不过薪资相当的低。 那和你期望的不一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想要的岗位可能就没有，可能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岗位，那你就不想去。就一个是工资，一个是岗位，就这两个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在下行。从疫情到现在，经济一直在下行。经济一直在下行意味着啥？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这家公司，我们原来的营业额是1000万，我有10个雇员，那大家按照1000万的成本，我就给大家发工资，比如说每个人5000块，假设啊，不是真的啊，假设。那结果一场疫情下来，然后经济噼啪往下走，我原来的营业额是1000万，现在变成多少？现在变成200万。那我就知，那如果大家维持10个雇员，大家维持5000块的话，我们公司就倒闭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钱不够挣。那怎么办？裁员降薪。裁多少？裁剩2个人，10个人变成2个人。降薪降多少？原来5000块，现在变成3000块。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工作越来越难找。不是工作越来越难找，是工作大家越来越不满意。那就是这样。那我工作岗位减少了吧，工资降低了吧，就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现在，然后我们之前讲的外资企业在跑，服务业在崩溃，服务业包括金融这些在崩溃。你不别的不说，你就投行这一块，投行这一块就少了多少高职位的岗位啊。然后房地产一跌，房地产的岗位也是高职位的高薪的岗位。所以经济不好意味着啥？经济不好，原来很多岗位都消失了。所以经济不好是找工作越来越难的根本原因。那你说未来是不是会不会是越来越难？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都在下面啊，所以肯定不会越来越好，但会不会越来越难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没有那么快好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好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不管中共怎么吹啊，我们经济怎么这个好那个好，你去找一下工作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中共的吹牛啊。情况说实话，去年我在老家村子里面几百米之外就有烟花库存爆炸，一栋楼都塌了，死了好几个，但是没有爆出来，没有新闻报道啊，事情给压下去，基本为没有什么人知道啊。是的，所以我经常讲，我说其实烟花爆竹、工伤、各种生产安全事故，在中国无日无之，无日无之。如果把中国的安全事故、工业意外这种安全事故全部刊登在人民日报，我告诉你，人民日报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这些死人案件，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啊？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在中国的安全感那是幻觉。为啥？他老觉得美国有事儿，美国啊枪击案，这个枪击案，美国是每一个案件媒体都会报道啊。我昨天我看见我们附近有个镇子树倒了，压伤了一个成年人2个小孩，压到那个 playground 学校的一个 playground， 就是那个游乐场上。我们本地电视台，我那天正好在那看电视，本地电视台用了5分钟的时间，3到4条新闻报道这件事情啊，伤还不是死人伤，2个孩子受伤，一个成年人受伤，人树倒了啊，就是这样。中国会吗？中国不会。那中央电视台恨不能在这现场直播啊。所以中国人的安全感是基于什么？基于新闻不自由，完全不报道啊。 情绪，谢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墙内最真实最客观的新闻，祝你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推荐每周新闻汇总，每周新闻评论，基本周末已经上线，适合快速了解一周的新闻和重要事件的评论啊，网友们可以参考啊，可以去周末呢，我们通常会在星期六的上午上线啊，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都可以安排时间来看，好吗？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